喂，你好，跟你说个事儿啊，希望你能够耐心的听一下。今年的8月17号，泰来监狱给童明宇的父母打电话，说童明宇病危了。童明宇的妈妈老远的从千里之外的哈尔滨赶到监狱，很长时间监狱都不让他接见儿子，但是他终于见到儿子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嚎啕大哭，因为他看到的儿子童明宇已经是植物人的状态了。不会说话，不睁眼睛，只剩下喘着一口气儿。人都这样了，玉芳还给他的鼻子插着灌食的管子。妈妈问儿子身体哪儿痛，明宇是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是眼角流出一点泪水。童明宇的妈妈找到狱政科的熊德惠，要求做保外就医。熊德惠的回答是，死了都不能做保外。童明宇的父母来到监狱管理局。找到信访办的人员反映了情况，工作人员也是找借口说不符合保外条件，家属再三要求，工作人员给泰来监狱信访打电话，可还是没有结果。两位老人对病危的儿子极度担心，上面发生在泰来监狱对童明宇的迫害事实和相关迫害者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明慧网曝光了，海内外都在密切关注童明宇的人身安全。跟您大概介绍一下童明宇吧。他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镇，大学毕业之后自谋职业，在北京中小学教材编辑部审批稿件处工作。他从小得了一种严重的胃炎，母亲带他到处医治都没有效果，被折磨得真是生不如死。上初中的时候，他看到双城公园、街道、学校的里面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他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就开始练功。之后，他的胃疼神奇般的消失了。2017年6月22号，童明宇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功真相，在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人诬告了，被昌平区马池口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昌平看守所。后来，北京昌平法院对他非法冤判了3年半，并把他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泰来监狱。童明宇就用绝食来抵制监狱对他的迫害，因为长时间绝食和狱方的迫害折磨，原本体重140斤的童明宇被迫害的只剩下5、60斤，极其的消瘦虚弱，生命垂危。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童明宇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呢？其实这几年，国内已经有上百名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近1000场的无罪辩护了。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地指出了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参与迫害的人也许想通过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转化来捞取政治资本，可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走入了穷途末路。不但积极参与迫害的各级官员因为各种问题纷纷落马入狱。国际社会也在全面的围剿中共。应美国国务院的要求，法轮功学员提交了一批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名单，美国国务院官员告知会严格审核处理，包括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等。人权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也在惩罚之列。国务院官员肯定了明慧网是可信赖、可以引用的信息来源，欢迎提交更多迫害人的名单。而明慧网也在不断地刊登揭露全国各地迫害者及家庭成员信息的文章。2019年6月3号，美国驻华使馆微博发布了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的相关介绍。这个法律规定，实施人权迫害的官员和打手都可能受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制裁方式包括限制他的签证以及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等等。国际社会的这个举措，表明了参与迫害就是断了自己和家人妄图逃避到海外的后路，而迫害者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血债都被记录在册，并在国际社会曝光。中共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了，历史的巨变就在眼前，中共一定会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很多明白真相的人早就选择跟中共切割，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保护和帮助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者不但难逃人间法律的制裁，更躲不过天理的报应。泰来监狱的原监区长乔盛，他多年来积极听命于中共， 残酷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来他遭恶报，因为肝癌死亡。他死前几个月已经不能进食，没有办法接打电话，身心极度的痛苦，仅仅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大庆市监狱非法关押酷刑折磨了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多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向大庆市监狱政委龚华强讲述大法真相，但他不知悔改，依旧积极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龚华强后来也遭了恶报，他因病从大庆去天津医院，在路上就病亡了。佳木斯监狱教改科的副科长、看守大队的副大队长施振明，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他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了，但是施振明仍然在背地里指使其他的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施振明开车去双鸭山办事，傍晚返回的途中车就撞了护栏，司机只是受了轻伤，施振明却命亡了。这些恶报只是冰山的一角，这些也是法轮功学员不愿意看到的。真心希望参与迫害的人能静心地了解真相，明辨是非，别再给中共当替罪羊，不要再为一时的利益迫害好人，要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着想，拒绝参与一切迫害，立即释放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童明宇，这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参与迫害的人如果想悔改，可以向追查国际打举报电话，举报自己和他人参与迫害的实例，并且全家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在职权范围内努力的赎罪立功。追查国际的举报电话是 001-34-7448-5790， 传真是 001-34-7402-1444， 三退电话是 001-70-2873-1734。 最后想告诉您，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